打开哥罗西书，我们读第三章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五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爱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却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各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和说话和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可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我们还要把第四章第一节念上去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下边呢，就开始说到我们与主真正同死同复活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把这个旧人也脱掉了，在新人里我们该怎么活着呢？啊，这里下边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弃旧更新，以后那个新的生活的内容。这个生活的内容第一件事情就是爱，弟兄姊妹们一定先要明白这个。基督徒啊，第一件事情，信了主以后，主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中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爱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举个例，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把他的儿子当作礼物给我们，这叫什么呢？叫恩典。神不要我们什么代价，你是罪人，你是好人，你是坏人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对世界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只要是一个世界上活着的人就可以了啊，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赐给我们什么呢？这叫恩典，这是一个礼物。你要不要呢？神的儿子你要不要？神的儿子你要，要他给我们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他替你赎罪？要，你说好，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他用无穷的生命赎我这个有限的生命，我接受，我正乐意的接受，这叫信啊，信耶稣钉十字架赎我们的罪。第二，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啊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你信不信？你说我信，当然神的儿子有无穷生命的大能，他虽然死了也必然能复活，所以他活过来，我信他是一个活的救主，我接受他，你一接受你就得生命，你的灵就活了。 所以你与主同死同活，你跟他成为一灵，联合成为一灵，那么耶稣基督就活在你里头，就是接受主了。我们简单的说是这样，耶稣是神的礼物给我们，我们要不要？要，你就接受了。你一接受进来，他就到了你心里了，他就住在你心里。圣经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啊。信耶稣不是把耶稣信的一个牌位，他在礼拜堂或者他在天上，我们拜他求他，把他当做一个菩萨一样的拜，不是这样。是耶稣基督啊，你接受他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把他接受到你里头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神给你的礼物是把基督给你，你要接受，接受你把他放在里边。所以基督要住在我们心里，这就叫信主。那么基督一进来以后呢，这个就不叫恩典了，因为恩典你已经神已经给你了，你已经接受了。基督一进来啊，他在里边就活，他在我们里边就活了，他一活了，这叫什么？叫生命。所以我们哥罗西第三章第四节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加拉太第二章二十节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基督就在里面活了，这就叫生命。接受的时候叫恩典，用信来接受，等信了主以后，耶稣进来了，这就叫生命，生命就在里头活了。那么要活了，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活了，那活出什么样子来呢？就活出爱来。也就是说，神给我们的时候叫恩典，接受了到我们里边叫生命，等活出来了就叫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明白，除非你不接受主，你一接受主，主的生命在你里边一活，你里边爱就出来了，你再不会恨人，你就是爱人。很奇怪，你就觉得每个人都可爱。我给大家做见证，兄弟，我小的时候四岁没有父亲，十五岁没有母亲，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孤儿啊，家里是大家族，不和睦，那么我就不敢回家，在外边孤单住校啊，求学。哦，那个心情是非常的孤单，非常的寂寞，也看见人家爱非常的嫉妒啊，并且家里头也有许多的不平安的事啊，争家产了或者打官司了，搞这些事儿，所以自己啊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仇恨啊，任何人都觉得不对劲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想这样长大的一个人，他的性格是孤单啊，这个偏僻啊，不合群啊，有些怪思想，就是恨。所以我读书的时候，我的书都是缺角的，为什么呢？不知不觉就在撕那个角啊，老师在讲书，我听了一边听一边撕，就在那撕，每一本书都撕的都那个角都是烂的，还要拿小刀划桌子，手里拿把刀就在桌子上磕。所以我那个读书的时候每年下来都要赔一张桌子啊，都划得烂烂的，不知不觉的，并不是下意识的，根本我没有要去划，也没有去，因为心里孤单恨。狗要惹到我，我会把狗踢个半死，人要跟我打架，我会把它咬下一块肉的。所以心里头没有爱，不是恨啊，非常奇怪。我一信主以后，耶稣基督一进到我心里来，看见猫也好，狗也好，一朵花也好，一个蝴蝶也好，一个小虫也好，都那么可爱，整个的宇宙变色了，原来是灰沉沉的，是啊，是阴蒙蒙的，等到一信主以后，这个里头有了爱了，哇，开朗了，生命进来了，活了，基督在里边活着，基督一活，这个里头生命就亮起来。以前看见人呢就是讨厌，看 看见人呢，就是专挑人的毛病，专看见人家那个可恨的地方，可恶的地方。等到一信主以后啊，就专看人家可爱的地方，看谁都那么可爱，看不见人家错，看见人家可爱。真奇怪，这个在我自己里边是一个大的改变，一个生命的改变。神把他的独生子作为礼物给我们，我们因信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他就在我们里头活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当这个生命一活出来的时候，就变作爱。所以爱是联络全德的，有了爱就有全德，一切的德性都从爱。什么？你看下边就说了，许多的东西都是从爱里出来的啊！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你看，联络什么呢？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包容啊，饶恕，都是从爱里出来的。有了爱就有这些，有了爱就有怜悯，有了爱就有恩慈，有了爱就谦虚，有了爱就温柔。没有爱呀，那就狠啊，有恨那就哎呀非常的凶恶，是不是？有了爱就能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是不是？有了爱就能包容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啊，那都是爱的结果。有了爱就能饶恕，没有爱就不能饶恕，就盯得很紧。所以这一切都在爱的联合之下就都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啊！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就会唱歌了啊，有感谢的心。从前呢是咬牙切齿，现在是欢呼赞美。从前是恨是恨啊，现在是温柔忍耐。这个爱生命就把我们改变了。今天我要说几句话。我们在大陆上多年的斗争，就使我们社会家庭伦理都破坏了，社会人际的关系呢也破坏了，就有很多的仇恨种子埋下去啊。你斗过我了，我斗过你了，这个总不能饶恕的，几代的仇恨。我的爸爸是因为你密告死了，我的妈妈是你怎么样，哦，这不得了。这个甚至于家庭儿女出卖了父母，父母是出卖了儿女，朋友出卖了朋友，都造成一种良心的不安，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若没有基督的生命都不能解决，都要继续存在，并且还加深。有人一挑动一煽动，这个怒火一出来，就会啊变成一种滔天的一种变动。那么若想把这些家庭伦理重建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啊，夫妻相爱，这些东西没有基督的生命一进来，统统改变。所以在各处人若不需要斗争了，我们就需要爱。唯有基督的爱，基督的生命能改变一切啊！所以我们传福音是救这个社会，救这个国家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啊！我们要刚枪壮胆去行，因为这是与我们国家有益的啊！我们传福音不是把什么外国东西拿进来，乃是把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礼物，耶稣基督，外国人得着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得着呢？这样的好处为什么我们拒绝呢？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个礼物，我们接受，接受以后到了我们里边就变成生命，我们从里边活出来就变成爱。 那么这个生命呢，有了这个生命呢，就与人归为一体，就不再分彼此了，就成为一体。那么成为一体以后，他就成为神的儿子，因为凡接待他就是就是神的儿女了啊，是神的儿女呢。这里边还有一些事情，等到主耶稣真正活在我们里头了，这个做妻子的就会顺服丈夫，做丈夫的就会爱妻子，儿女呢就会听父母的话啊。那么这个父母呢就会不惹儿女的气，就使他们有志气。做仆人的呢也是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，那么这样呢就没有虚假啊，不是只在眼前侍奉是讨人喜欢，都是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他们都重重实实去做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假如没有基督做生命，伙计会骗老板，部下会骗长官啊，那么底下的人会骗领导，你想要说得到真实的办不到，因为他里边都是互相的啊，只在眼前侍奉，等你离开了完全都是虚假的，他休息了，人来的时候上边视察，哇，弄得火热，做个样板给他看，等他走了一塌糊涂。所以报上去的东西都是虚假的，邀功的，你到底下真一查呀，那个数字完全不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耶稣基督在里边，我们才能够真实，那么丈夫才能真的爱妻子，妻子才能真的顺服丈夫，儿女才真能孝顺啊，父母才真能够爱儿女，不是惹儿女的气啊。那么主人或仆人才能真正公公平平的和睦相处。各位想想看，假如我想斗你，你想斗我，这样斗来斗去，这个家庭怎么和睦呢？假如在个社会上大家都想斗啊，没有爱，没有顺服啊，谁也不服谁，那么这个社会怎么能够和睦呢？所以因此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进来，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哎呀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！因为我们不光有今生的，还有来世的，就是今生苦一点我们也过得去，因为我们将来在永远中有盼望，这个社会就会平安。所以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再没有恐惧，再没有什么不敢说的话，再没有什么谁啊抓人的话柄去密告啊，这个都没有了。这个什么原因？因为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。那么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应许，我们把这个也要特别查一查，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将来我们都要同得基业，这个同得基业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看第一章就有了，哥罗西第一章就说到这个事，第十二节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一个基督徒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儿子是干什么？承受产业的，将来我们就神要把他手所造的都给我们作为产业赐给我们，这个在圣经里是一个最后我们到天家去要承受产业。所以一个人重生了，信主了，他有活泼的盼望，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啊，我们念这个彼得前书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 他将来做神的儿女，在天上就有永远的基业。我们现在的产业都是必朽坏，都是可玷污的，都是一定衰残。那么在天上有永不朽坏、永不衰残、永不玷污的基业，这个就是圣经的应许，活泼的盼望。那么这个基业得多得少呢？怎么算法呢？将来怎么分呢？比如说在旧约，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故事，以色列人进迦南，他们研究分产业。我们将来到天上不是，我们是基业为赏赐。基督徒将来到天上得产业是一个赏赐。那么根据什么来赏赐呢？这里有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你做丈夫做得好不好，你做妻子做得好不好。我们再把这个第三章十八节念到二十三节啊，二十四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二十三节，我们应当把第四章第一节啊加进这个二十二节的下边啊，二十三节之前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然后我们再念二十三节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第二十四节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无论做什么，这是说做什么呢？这里有六样，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做父母的，做儿女的，做主人的，做仆人的，这六样啊，无论做什么，这里说，无论做什么还不止于这六样，还包括其他的，或政府官员啦，或者是领袖啦，或者什么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啊，不是给人做的，乃是给主做的，以侍奉主的心来担任这些。比如我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我不是给这个人民做，我是给主耶稣做。所以这个美国呢，他们有一个形式化的这样，他们总统选出来，他要宣誓，宣誓的时候手按在圣经上，说是替神来服侍人民。其实呢，他们还是服侍权柄啊，他们讨好人民，要拉选票，不是按照主的意思，所以越弄越糟糕。那么我们呢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是给主做，不是给人做。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将来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，这个哥洛西讲这个真理实在是个奥秘。你做丈夫要不爱你的妻子，你将来在天上的基业就没有了。假如你爱妻子，你爱的越多，将来天上的赏赐越大。你是替基督爱你的妻子。哦，这个真理非常厉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，爱到什么地步？为妻子舍己，不可苦待他们，那更不用说了，苦待更糟糕。所以我们要爱妻子，你天上多得基业。假如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哦，你越顺服，你将来天上基业得的越多。你不顺服丈夫，好了，你什么时候不顺服，天上记一笔账，你将来这个基业就少了一些。你做儿女的听从父母，孝顺父母，听从父母的话，那么你天上你听一次你就多一点基业，你不听你就少了。假如你悖逆，你就完全没有，再悖逆你就沉沦了，你的灯就灭了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。 我们做仆人的侍奉主，你忠心啊，他在眼前也好，不在眼前也好，你都是兢兢业业的，忠心耿耿的去做，那你多得基业，因为你不是侍奉这个人，不是老板给钱你伺候他，乃是你侍奉主耶稣啊，你为主做忠心，这样的人主要赏赐，就给他们基业为赏赐。你做主人的，你也要好好做，你待你的仆人要公平，你要不公平，那天上有为主待你也不公平啊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，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。做父亲的不要以为我是父亲，我带儿女可以有我的意思，不行，你管教儿女是替主管教，不要惹他们的气，要按照主的教训让他们学习一些功课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奥秘啊，你今天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儿女做主人做仆人，都与将来在天上得基业有关系。你做得好多得基业，做得不好少得基业啊！你做得太坏根本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今天我们查格罗西特别要紧的。